感谢赞美主，那个脚声真的是就好像这个天上所有天使天君就在这个时候下来，只是感谢赞美主，他的圣灵现在就与我们同在。
阿们、哎、
非常非常兴奋哦，这个来到新光爱灵羊堂，今天是我们在西雅图这一站的第二个停靠的地方。我们其实很短暂的时间从德州，然后昨天飞到这里来，然后我们预计了三场的布道会，明天我们还会在这个信义会的这个另外一个教堂里面，我们会有带领主日哦。对这个地方还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在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真的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有幸，是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充满了爱的家庭，又在这么好山好水的地方，我们一起今天晚上在这里敬拜赞美神。你们预备好你们自己的心来迎接神了吗？诗篇八十九篇的第一章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以万代。诗篇的106篇的第一节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都知道神的慈爱跟怜悯保守我们在属世的生活当中免于仇敌的伤害，神的慈爱在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的慈爱怜悯也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完成终极的命定。神的慈爱也保守我们不受魔鬼撒旦的辖制。阿们。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心来一起来迎接神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们一起来。
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来跟我们的口，
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知道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用我们的口，
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事实，你大事实，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事实，知道永远完蛋。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不只是要用唱歌来赞美他，我们更要手足舞蹈的怎么样敬拜他。 Amen， 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手足舞蹈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你的动作越大越好，好不好？但是记得啊，动作再大都不要打到左边右边的人啊，千万不要动作一大就打到人的脸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来教大家，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有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做啊。当我说我要唱的时候，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右边的嘴巴，我要唱耶和华，你的左手举起来的大慈爱，有一颗心，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有没有？神的心在这边啊。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画一个圆，神的爱与我们在一起，永永远远。然后呢，我说我要唱，就拍三下，我要唱，拍三下，我要唱，拍三下，然后再来，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拍三下，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
到永远，我要唱。
很好，
我要唱。
来首，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到永远。再画一个圆。
我要唱耶和华，
把你手举起来。
慈爱，
用我的口来，
用我口叫人知道。
神的宝座在天上，
你大心是
信实可靠的，
你大心是
来用我口，
用我口叫人知道。
神的宝座，
你大心是知道，永远关在。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神来唱
到永远。我要唱，
拍三下。
我要唱，
拍三下。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
再画一个圆。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们一起来。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
很好，
我要唱。
来台下，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感谢赞美主，用我们的口
叫人知道。
神的宝座，
你大心事，你大心事，
我们有力量唱，
用我口
唱最后一次，快一点！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感谢赞美主，
用我口叫人知道
神的宝座，
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请坐，请坐。
阿们，
请坐。上归上，感谢主啊，好开心啊，有一个这么愉快的敬拜时间，真的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的神现在就在他的宝座之上正在享受我们的敬拜。阿们
阿们
啊，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属世的生活上面也有很多的遭遇，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天色没有长蓝的时候，人生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但是我们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神的话语就是来激励我们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九章一到九节，我们都很清楚这一个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在迫害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见神的这件事情。所以扫罗呢，在前往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路上，扫罗遇见了主。那时候有一道强光从天上射下来，四面照着扫罗，扫罗扑倒在地，并且有主的声音亲自向他说，说什么？他说什么？神说什么？扫罗，逼迫我，对不对？啊，大家回去这个要注意一下，使徒行传，开玩笑，大家都很熟，只是，对，神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一天是使徒保罗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扫罗他很清楚明白的知道，在那一刻他遇见神了。但是扫罗说了什么？扫罗说：主啊， 你是谁。为什么扫罗这么说？因为扫罗知道这位向他说话的神是跟他所熟知的那位神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出了一个疑问句，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一天是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人生转捩点。 OK， 因为保罗发现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感谢赞美主，你跟我都不需要经过保罗这么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们才能遇见神，你跟我都不需要经过这么大的冲击我们才能够认识主。因为当我们口里承认，当我们心里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你跟我，我们就从主里得到新的生命，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你跟我再也不是我，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全新的我。求主充满我们，他十字架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我们一唱起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
姐妹一起求主来充满我们的姐妹。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我们一起来，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恩典为我满。
我们请弟兄，我们一起来求主充满我们。
主，我要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与你同在，求你接近我，再充满我。
我们起来，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的恩典为我挂。
现场弟兄姐妹将你的头低下来，将你的眼睛闭起来。我想请你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回想当我们遇见主的那一天，当我们都接受到圣灵的洗的那一天，当我们都在主的怀抱里享受他的爱的那一天，我想请你们从现在开始去回想那一天的情景。当你跟我都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过着属世这样罪恶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遇见了主？是因为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带了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还是因为有人在路上的时候跟你讲了一句耶稣我爱耶稣爱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原因你来到教会当中？我要你们现在去回想你们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的情形。我们要拾起起初的爱心，我们要拾起我们爱主的那颗心。就在今天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当我们聚会完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要将这福音传出去，因为在这世上还有许多没有被拯救的灵魂正等待着我们去拯救他们。阿们。我要你现在开始，就一分钟三十秒的时间，你现在好好的去回忆当我们遇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的情景。在音乐下面你们有三十秒时间，从现在开始。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救赎我们脱离死亡阴间的权势。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从今天开始，从此开始，我们就再也不必惧怕死亡。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我们却在这里白白的得到这美好的救恩。就求你现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求你看顾你每一个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坚强我们的信心，坚强我们的意心，帮助我们每一天懂得如何信靠，如何顺服的过顺从的你。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为主而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信靠你，我们过一个属世得胜的生活。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软弱的地方，我们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主啊，也在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面对你十字架宝血洗净我们救恩的时候洗净我们罪孽的时候，你的救恩就在这个地方，你临到我们，你为我们的过犯担当，也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带着一颗清净的心来接近你，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拾起我们起初的爱心，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走出会堂的时候，我们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让所有还没被拯救到的灵魂，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话语，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希望就在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感受，因为主借由不同的地方的人不同的感受，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从希望所有弟兄姐妹在出去的时候将这福音传出去，因为你跟我得救了还不够，我们要让更多没有得救的人得救，阿们。我们一起来，那我们再一次，我们从耶稣一起唱哦，来，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
高声唱十字架，
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高兴。
姐妹，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听到的声音。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清洁，唯靠耶稣
赞美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成就了救恩，救赎我们的罪。阿门。
阿门。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身为基督徒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懂得如何分享爱。有没有在现场的基督徒没有分享过爱的，请举手。不敢举手哈，因为我们分享爱是我们每天的功课。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从真心有一个感觉，你关心别人的需要？为什么？有人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为什么我们看到不认识的人在悲惨的境地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帮助他们？为什么？
因为自己先受到上帝的爱。
感谢赞美主。阿们。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没错，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人。当你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你懂得怎么去爱人，你一定不懂。你不懂为什么那无私的爱，就当你看到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将那样的爱拿出来爱他们，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但是感受到还不够，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去行，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我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好好的、好好的来咀嚼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因为在这首歌词里面，真的让我感受到我们怎么去活出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我们一起来啊。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一起来唱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脉络，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我们一起活出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就在这首诗歌当中，我想请现场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彼此互相的关心对方，我们互相的问好。 有没有你认识不是不认识的弟兄姐妹，都请你们握手彼此问好。感谢赞美主，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主里我们同享耶稣的爱。你要特别找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特别找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特别找不认识的人，握着他们的手，跟他们说耶稣爱你，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我们也爱你。感谢赞美主。好，我想请你们现在手牵手，把手牵起来，把你们的手互相牵起来，左边右边手牵起来，好像我跟黄华这样子，把你的手牵起来。哦，他要弹琴啊，北北，他不能牵手，他一牵手不能弹琴了。后面的还有没有手没有牵起来的，把手牵起来。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的音乐声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活出来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彼此手心的温暖。我们一起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把手牵起来，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我们一起大声唱出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海波，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在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感谢赞美主，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一起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再唱一次，有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感受我们彼此手心的温暖，
因为有我，
那就是神的爱，
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最后一次，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坐。刚刚为什么要大家把手牵起来？因为当我们把手牵起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手心的温暖？有没有谁的手是冷的？没有，大家火心，现在心都是火热的。因为手心的温暖就好像神的爱一样，因为神的爱先温暖了我们。我也希望大家也将你的爱来温暖其他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橄榄树福音事工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真的是来到新湾林良堂，来跟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见面，一起来分享我们陈牧师这位改变他生命的主，这位带领他走前面这么艰难道路的这位神，是怎么样在他人生的每一个关口当中引领他突破人生的风暴，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跟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明辉陈牧师。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也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啊，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来欣赏他为我们所预备或所带下来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天天的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引导。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因为他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思想到他的爱，就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大家都知道市面上到处可以找到各种告诉我们如何迈向成功的书籍，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然而什么叫做成功呢？是有钱还是有名？或者是既有钱又有名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经历失败的机会远比成功多得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人如何来面对失败，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在困境中因着上帝的引导冲破难关。人生在世其实是要克服一连串的失败，才能够渐渐的接近成功。在我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我曾经经历了各种大小的失败与挫折，但是感谢神，在每一个困难当中靠着神的帮助，我都能够安然的度过。我人生第一次的危机是发生在我七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在一次的工作意外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经过医生的紧急开刀手术，仍然双目失明，注定要一辈子活在黑暗的里面。无独有偶的，也就是隔一年，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眼睛模糊，每一次当我交作业给老师的时候，老师总会在作业本子上写下这样的评语，他说，明辉，你为什么老是把字写到格子外面呢？起先我认为是作业本子的印刷不好，但是当我买了第二本第三本来试的时候，老师的评语依然如此。我不得不要承认我的眼睛真的有问题，但是为了体谅我的家人，不忍心他们再受另外一次的打击，所以我一直忍着都不敢说。一直到那一学期的期末考，当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刻，我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我一个字也看不到。我真正意识到我真的是快要瞎了。想着想着，我不由得就流下泪来。监考的老师走过来问我说，你明辉，你为什么不赶快写答案在这里哭呢？我告诉老师说，我一个字也看不到。在我们那个乡下地方，每个老师跟家长都非常的熟悉。下课之后，我的老师带着我回家，当着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母的面前，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的眼睛有问题，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就是每一天的看医生、吃药、打针，但是眼睛的视力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母亲因为无法接受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儿子在相继两年之间都眼睛看不见，于是她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离家出走，留下我的爸爸，还有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会把我从梦中摇醒，他说，明辉，你到院子里来，爸爸要跟你说话。当我们两个摸索的走出了家门，来到了院子，我的爸爸紧紧的抓住我，他告诉我说，你我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只是带给这个家庭更多的痛苦和重担而已，要不要我们一起自杀死了算了。当我听到死，我很非常的害怕，我抱住爸爸，我说，不要，我不要，我怕死。有一天下午，一个老师来到我的家庭里做家庭访问，当他看到我爸爸的状况和我的情形，非常的同情我们，于是他就安排我爸爸到台北去学习按摩，也开始教我摸点字，让我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去读书。记得爸爸要上台北的前一个晚上，他把我和弟弟叫到他的跟前，他告诉我说，明辉，你比较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我也把你们的生活拜托你的叔叔和婶婶照顾你们，你们要好好听他们的话。爸爸走了，起初几个礼拜我们非常的不习惯，尤其是我六岁的弟弟，每当睡觉前他就跟我喊着说，我要爸爸，我要妈妈，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爸爸妈妈陪他睡觉，我就是没有呢？我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有哥哥陪你也是一样的。他说，不要不要，我就是要爸爸，我要妈妈。当我实在是拗不过他的时候，我跟他说，也许你好好的睡，睡醒了妈妈就会回来。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妈妈真的回来了。她敲着我们房间的窗子，要我们为她开门。她一进门就抱着我们兄弟痛哭，她告诉我们说，也许你们现在年纪还小，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心情，但是当你们将来长大之后，了解妈妈的处境，你们一定要原谅妈妈。天还没有完全亮，妈妈又要走了。妈妈临走前给我们一点钱，也给我们留下一些好吃的东西，叫我们要省吃俭用。在早餐的饭桌上，我的婶婶知道我妈妈来过，给我们一些钱，也给了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就跟我们说，你的叔叔最近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所以我们家没有钱买菜，你们必须要把妈妈给你们的钱和东西拿出来，否则我们今天就没有饭吃。当我的弟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哭喊着说，为什么连我们妈妈给我们的东西你都要抢走呢？我非常无奈地告诉弟弟说，爸爸临走前不是告诉我们要听叔叔和婶婶的话，你现在怎么不听了呢？在我们最需要爱的年代，我们却得不到爱，在我们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我们却过得像孤儿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虽然我那个时候并不认识他，但是我相信当时他就已经在帮助我们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我是一个盲人，当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有热心的先生或女士会来牵我过马路。当他告诉我说，先生，我来带你过马路，那个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就会牵着我走过汽车拥挤的马路。当我的人生把我的手交出来让上帝牵引我的时候，这位神也是一直牵着我的手来走每一天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已经找到这位神吗？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手让上帝来牵着你走每一天的路程呢？我们要唱着这一首诗歌，叫做《牵我的手》，是一首闽南语的诗歌，牵我的手。
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手交出来，让上帝来引导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平平安安在他的手中。我的人生第二次的转捩点，就是我能够认识耶稣。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在父亲的安排之下，我进入了台北盲校去读书。我还记得当时爸爸就这样说，既然你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你就是要认命，即使你念到硕士念到博士，你到头来还是要做按摩，你何必要浪费这样的心力呢？因为在台湾每一个盲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按摩。所以他告诉我说，我不管你书念得怎么样，我在乎的是你要把按摩学得很好，因为这是你一辈子谋生的技能。在我的心里却常常在想，为什么盲人就只能做按摩？难道没有别的出路了吗？因此我在盲校里面，我并没有好好的学习按摩，我却爱上了音乐。我每天努力的练钢琴吹喇叭，我也开始去梦想，将来我可以用音乐成为我的职业，这样我就不需要去做按摩了。想到这里，我就越发的勤奋。国中毕业时，父亲非常的兴奋，筹划着要开一家大的按摩院。他告诉我说，这下子好了，我们父子可以联手，开一家很大的按摩院，我们可以赚大钱，你将来就不会饿死了。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哀求爸爸说，我好像按摩还没有学得很好，你是不是在让我读三年的高中，让我把技术学得更加的纯熟。爸爸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但是他考虑了之后，他就勉强答应了我。进入高中，同学们都在谈论着将来要考什么大学，选什么科系，唯有我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不希望我读书，我更是知道他是爱我的，他担心我的将来，然而我也知道我应该要孝敬父母，但如果我听从爸爸的意思，我就必须要放弃我的理想。我心里真是痛苦，因此每一天闷闷不乐。高二的那一年，一个基督徒的钢琴老师来到我的学校，免费的教我钢琴。当他看到我老是愁眉苦脸，在一次的上琴课之前，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明辉，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真的知道上帝非常的爱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我告诉他，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 再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他就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就是单单的不爱我。我跟他说，如果上帝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爸爸跟我的眼睛都看不见，然后又让我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呢？我的老师安静地听我一连串的抱怨，他都流着眼泪告诉我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待你，但是他说，我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旨意和计划。那个时候我刚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话，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每一次上课之前，他总是要邀我一起祷告，也常常要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我每一次都推辞。我甚至告诉他说，我不需要上帝也可以活得很好。当我不断地拒绝他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也常常在想，他是免费教我钢琴的，万一有一天他生气了不教我钢琴，那我该怎么办呢？有一次在上课前，他照常的带我一起祷告，祷告之后他很慎重的跟我说，有一个布道会，我希望你能够去。我正想要拒绝他的时候，心里就想，好吧，就带你一次，反正台湾这么热，听说教会里都有冷气又有好听的诗歌，我就去那边打个盹睡个觉，就算是卖你一个面子了。于是我告诉他说，好，老师，我可以去，但是我有两个条件。他说，你有什么条件呢？我说，第一，你不可以勉强我做任何的决定。他说，当然啊。第二个，我们要坐在最后一排。他很纳闷的问我说，为什么要坐在最后一排呢？我没有回答他，我心里暗自盘算着，坐在最后一排打瞌睡才不会不好意思嘛。那一天我们搭着计程车到了那个教会，按照我们的约定坐在最后一排。我只记得那一天的天气很热，教会的冷气很冷，诗歌也很好听，我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牧师讲什么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一直到最后聚会即将结束，牧师邀请大家站立起来要唱一首诗歌，我的老师赶快把我邀请，哎，明慧，起来啊，起来啊，要唱诗了。我连忙从位置上站起来，我安静地听着他们所唱的诗歌，歌词是这么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当我听到说瞎眼今得看见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我拉着我老师的手说，哎，你说信耶稣眼睛就可以看得见，你早告诉我，我早就来了。我老师迟疑了一下，他说，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医治你，那当然没问题啊。所以呢，你现在要寻求神的心意。我说怎么寻求呢？他说，你就是要好好读圣经祷告。我答应他，我说为了我的眼睛能够看得见，我愿意这样做。当时我住校，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我确定我所有的室友都睡着了，我一个人跪在床头，我跟上帝祷告，我说，神啊，假设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就求你现在就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医治我的眼睛，这样我就可以起来为你做见证。我每天都是这样迫切的祷告几十次。一天两天过去了，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了，两个月都过去了，我还是看不见。我开始灰心，我开始失望，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一个人留在学校里面练钢琴。当我练累了，准备想回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跪在地板上，我迫切地跟上帝来呼求，我求神来医治我，这样我就可以起来服侍他。我不知道我祷告了多久，我只觉得我筋疲力竭。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壁，安静地等候上帝的回应。就在那个时候，从我的心里面突然涌出一句话来，他说，如果神就是要这样用你，你愿不愿意？如果神就是这样用你，你愿不愿意？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想到的是神可以医治我，我可以起来为他做见证。但是在一阵的挣扎和祷告之后，我顺服了神。我跟神祷告说，如果你为我的生命负责到底，我当然愿意。从那一刻起，我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也求神来带领我前面的路程。感谢神的恩典，神虽然没有医治我的肉眼，但他却开启了我的心眼，使我能够看见感受到他的恩典和同在。信靠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在我的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去报考了大学，主修音乐，也感谢神给我上大学的机会，我可以把我所学的献给神用。在我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陷入了绝境，但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上帝的帮助和扶持。我们的人生需要靠神来过每一天。神是爱我们的，他也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靠着他的恩典好好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神的足迹。我们要来献这一首诗歌，叫做《好好的过》。
信心告诉我，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
他就在这里看顾着我，你相信吗？我人生第三次经历神的带领，是我找到了我人生的伴侣。从小我的祖母就特别的疼爱我，当然他也觉得将来我在寻求伴侣、寻找婚姻的事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从我读大学到那一结婚这一段日子里面，我经常会带一些我学校的同学或者是我工作时候的女同事们到南部去玩。年轻人为了要省钱就通通住在我家，那我的祖母每一次碰到这些女同学或者女同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推销员一样， 他会一个一个的问，哎，你要不要嫁给我们明辉啊？哎，我们明辉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很孝顺，人品也不错，嫁给他的人一定很幸福。有一次很不巧的就被我听见了，我就告诉我的祖母说，阿嬷，你不要这样子，不要为我的婚姻来伤脑筋。我告诉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神早就会为我预备我的婚姻和伴侣。事实上，从我进入大学那一天开始，我就常常为我的婚姻来向神祈求。我跟神说，如果你要赐给我婚姻的话，我盼望能够包括这些条件。第一个，两个人一定要两情相悦，而且什么？要彼此相爱，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不能因为同情我就爱我。第二个，这一个伴侣一定要愿意一生陪着我来服侍神。第三个，必须要两方父母完全的同意。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啊。对我来说，我的父母要同意当然很容易啊，但是叫女方的父母完全的同意，那就非常的困难了。记得我跟我太太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提醒她说，哎，大妹啊，你要不要先回去探探你父母的口气，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当时她就信心十足地告诉我说，安娜，你放心，我的父母都有高学历，又都是基督徒，一定是很开明的，你等我的好消息吧。第二天就看他哭哭啼啼的来了，爸爸妈妈都不愿意我们交往。我说没有关系啊，这是预料中的事嘛。我告诉他说，你想一想，你的父母把你养得这样白白胖胖的，怎么舍得把你嫁给一个盲人呢？再说他如果马上就答应了，那就怪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好，所以你的父母急得要把你嫁掉？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换我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我说现在没有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让他来引导我们的道路。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父母为了要阻止我们的爱情，采取了三步政策。第一个，不可以打电话；第二个，不可以约会；第三个，不可以进他家的门。我们都一一的答应了。反正不要约会就不要约会，我们都到教会。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到教会聚会，从礼拜二到礼拜天，每天我们都有聚会，感谢神的恩典。随后他又将大妹送到马来西亚去，企图用时间和空间来隔绝我们的爱情。然而就在临别的前一个晚上，大妹只顾着哭，我就握住她的手说，这样也好，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暂时的分开，也借着这个机会来考验我们的爱情。感谢神的恩典，神的保守，让我们经过了七年的忍耐等候，我的岳父母终于完全的同意了这桩婚事。感谢主。还记得我的岳父在婚礼的致谢词上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一个残障的人也有权利追求婚姻，寻找真爱。他说，这桩婚事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女方比较吃亏，其实吃亏的人不知道是谁。他说，我们必须要等着瞧。当时他就要我给他一个应许，他说，我们赵家有一个规矩，就是货物寄出 概不能退货，惹得全场的人是哄堂大笑。我要谢谢我的岳父母的祝福，这货物到如今还挺管用的。阿们。所以神是看顾人的神，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交到他的脚前，我们要来仰望他，因为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神。你有什么大事小事，你目前好像看不到解决方法，你愿意仰望在神的手中吗？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听这一首诗歌，我只仰望你。
向你来切切的恳求，就请你做我这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高台和盾牌，我的心渴慕，我要来单单的仰慕你，讨你的喜悦，就在现在，我来向你屈膝敬拜。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高台和盾牌，
你是我高台和盾牌，
我的心渴慕，
我的心渴慕，
要讨你喜悦，
敬拜，我诚心向你屈膝敬拜。
我人生第四次跨越生命的障碍，是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我跟我太太结了婚，我们带着所有的积蓄$10,000，怀着希望来到美国读书。我分别在休斯顿大学跟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就在2002年的7月，当我知道我已经通过了神学院的毕业考试，正等候着神要指示我往哪里去服侍他。就在7月31日的早晨，我的太太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她全身挤满了水。在我百般的劝告之下，她才到神学院旁边的一个小诊所看病。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他说，你现在不能开车，我要叫救护车送你到医院去，因为你有生命的危险。我太太就哀求医生说，让我能够开车回家，因为我的先生他眼睛看不见，我需要回去告诉他。他勉强的把车开回到家，进了门就抱着我大哭，他告诉我医生所说的一切话。我当机立断就要马上送他到医院，他还哭着说，我们没有钱也没有保险。我告诉他说，现在是生命存亡的关头，钱根本算不得什么。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可能是他的病情十分的危急，护士从拥挤的病房里面勉强的挪出一个床位给他。在进入医院的前36个小时里面，我根本无法入睡。我除了注意我太太的病情之外，我不断的在求问神，为什么就在我即将要进入服侍的工厂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呢？到底神你有什么样的旨意呢？当时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间。经过医生一连串的仔细检查之后，他告诉我说，我太太的肾脏只剩下10%的功能，从今以后必须要每周固定的洗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担心的是我太太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当我听见他说，感谢神还留下我这条命，让我可以陪着你一起来侍奉神，听到他这样说，不由得让我流下泪来。我们紧握的双手，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无论将来的日子里面会是如何，我们都愿意完全的相信你。这是我们凭信心的决定。因为在美国，我太太根本没有机会买到保险，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固定洗肾，所以我们预备要回台湾去。但因为我太太的家人都住在休斯顿，我们想说到休斯顿跟她的家人相聚几天后 再回台湾去。这个时候我在休斯顿的教会突然发出邀请，要我们留下来一起服侍神。但是我太太的洗肾的难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年的9月8号，我们早就已经答应了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华人教会要去主领他们庆祝20周年的两场聚会。当时我的太太还是没有办法固定洗肾，每一次都要等到身体积满的水，呼吸困难，送到医院抽血，检验结果可以达到急救标准的时候，就送进去急救，连洗三天的肾，然后再出来，再等候着下一次急救的来临。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如愿的成行了。那一个主日晚上，帮我们开车的这位同学，他想去探望他以前教会的牧师，邀我们也一起去。因为我太太的身体比较软弱，也很疲倦，我就让他留在旅馆里休息，我陪着这位同学去。那一天牧师正好请一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吃晚饭，因为我们到的比较晚，他们早已经吃过饭，正在聚会。我们几个人安静的在厨房里吃个饭，就听到他们一起唱诗，一首一首的诗歌唱着。当他们唱到这一首诗歌，他说，主能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我就要为你成就大事。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入我的心里面，他说，你相信你的上帝能够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吗？我沉默了一下，我向神祷告说，我当然相信。接着有一个声音说，那你相信你太太洗肾的难题，你的上帝可以为你解决吗？我迟疑了一下，我向神回应，我跟他说，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你要用什么办法来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凭着信心向你说，你一定能。我说，如果我都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我将来怎么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有困难有软弱不要怕，只要依靠神，因为神是为我们开道路为我们开江河的神呢？那一个晚上的经历是神再一次的教导我来信靠他。回到休斯顿，洗肾的难题还是在那里。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祷告，除了祷告以外还是祷告。有一天我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像你太太这种已经存在的病痛，能够拿到保险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保险。但是我们去哪里找这个保险呢？记得那个是一个九月份的下旬一个晚上，我实在是睡不着，起来坐在电脑前面， 突然想起我们教会有一个总会，据说传道人有资格可以买这样的团体保险。我问了我们的牧师，他说你刚到这个教会，你还不是总会认可的传道人，所以你没有资格买这个保险。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说神啊，你如果为我开路的话，就求你来保守。我就赶快打开电脑，找到总会管理保险的负责人的电子邮件，我把我太太的状况一五一十的写在信上。我要寄出去之前，我也虔诚的在上帝面前祷告，求神来为我开路。感谢神的是，隔一天早晨我就收到这位同工的来信，他说如果你是在教会侍奉超过20个小时，就有加入这个总会的集体保险的机会。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从我太太生病到她可以固定的洗肾，我们总共等候了103天。在这漫长的等候过程里面，我们学会了耐心仰望神，并且相信他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为我们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感谢神的恩典，如今我已经在休斯顿的西南国语教会侍奉超过了11年。更感谢主的是，我太太也在6年前患了肾，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到处去服侍他。每一次危机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机会，每一个生命的障碍都是我们看见神带领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如果没有这位神，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要怎么过。当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神的恩典，我不知道怎么来回报他，只有把我的一生更深的交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我最后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它叫做主啊我情愿。情愿拥有
所想，唯有你是我所求。是出于神的，我都情愿。弟兄姐妹们，无论在我们的人生中经历了多少的困难 和黑夜，也不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走过了多少风暴和困难，从我们遇见耶稣那一天开始，他就掌管我们的一生。虽然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有经历苦难的日子，但是神应许会与我们同在，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来跨越生命中的每一次的障碍，你相信吗？我们因为有了耶稣，人生就找到了方向，我们因为认识了主，我们的生命就找到了依靠和价值。圣经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像瓦器一样，需要放进耶稣，也就是宝贝，这样瓦器才有价值。求神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你听到了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也许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他是为我们负责任的神。我要在这个时候来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再一次的把你的生命委身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吗？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让他来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主。愿意更委身在上帝的里面，委身在教会里面，一起帮助牧师们来侍奉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有，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你勇敢的，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委身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来服侍神，来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有，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举过了就不用再举了。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神，让上帝来带领你，来引导你投入教会的侍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愿意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说你曾经去过教会，但是你现在已经离开教会了？我在这个时候要来请问你，你是不是愿意让你的生命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这位救主？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着这位神，让他来带领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信靠这位耶稣，我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这位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你说，我要来认识耶稣，我要来信靠他，或者是我已经远离神很久了，我想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你把手举起来， 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我再问一次，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认识他，更深的来让你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一生成为你的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把手举起来。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会不会唱这一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生命，牵我世上，牵我世上，金杯寻回下眼尽的看见，再一次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生命，牵我世上金杯寻回下眼尽的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看到每一只手举起来都是一个尾声，每一个人的心都摆在你的面前，你看到他们的手，也看到他们的心，他们愿意更深的委身在你的里面，委身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他们所需要的力量和恩赐，求你赏赐给他们。主，你给他们的热情是永不消退的。主，你让他们永远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你。主，我们赞美你，让他们为着他们教会社区的这些福音，不管在近处在远处的摆上，主，你恩待保守看顾他们。主，给他们一次的委身，永远的委身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赞美你，你看中他们的心，也看中他们的决志的委身。主，我们赞美你，求你使用他们，也祝福他们的脚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今年我们在13年的3月份我们回去到台湾，那我们在台湾主要的负担是在监狱当中从事福音的宣布的宣扬的工作。这是我们13年在台湾短宣的行程，我们每天的服事都在车子里面，一大早再从台湾开始，我们是不同的城市到不同的监狱里面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在台北的真理堂，那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带领小朋友一起来做主日的敬拜，那也做了儿童版的布道会哦。这是在屏东晨曦会。现在在台湾的监狱里面，80%到90%的受刑人都是因为吸毒的关系进入到监狱里面。那在晨曦会呢，基本上已经是服过刑的受刑人来到这个地方再继续做戒毒的工作。这是在高雄的监狱，在第二监狱的时候，当天我们带领受刑人，在当天就有41个受刑人决志信主。这个是吴牧师，是从加拿大回去的牧师。那这是现场的这个受刑人的这个在带领他们做敬拜的活动的这个当中，在戒治所里面呢，当天有11个人决志信主。那戒治所基本上都是以烟毒贩为主。那在台湾的监狱，不管从典狱长到戒治所的这个里面人，他们都很重视基督教的福音戒毒。这是在另外一个高雄的监狱里面。那最感动的是在女子监狱里面，监狱长很支持整个福音事工的工作， 那在监狱当中那一天的布道会里面，就有65位的受洗人在当天忏悔信主，非常非常的 touch。 是在台南的戒治分监，是在台南县。那这个里面特别不一样，9位的应该说是弟兄了，因为在里面都是信主的受洗人，但是在那一天当中，这些人当中有九位奉献自己要为主所用，要全身心的来服侍主。那因为这个那里面的人已经是准备服完刑，要准备回到社会上面工作的，所以整个环境上面也是比较不一样。那这就是他们出了社会之后，还有一个中途之家，就是在中间还有一些这个交换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在高雄的左营的一个带领这个布道会的情形。我们也在那一天的隔一天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老人的这个之家，我们去看过老人家。那在三民教会的一个活动当中，聚会当中，也有3位的朋友，也有认识主的朋友，也在当天决志，更有超过10几位的弟兄姐妹愿意委身服侍。在前阵教会当中那天的主日崇拜里面，有8个从来没有信过主的弟兄姐妹，也在当天决志，也是一样有超过十几位的弟兄姐妹愿意开始服侍，委身在教会的当中，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的委身是很重要的。那你没有你们在教会当中服侍跟委身的话，基督的福音是不会传扬出去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橄榄树团队，我们有这个机会走到不同的城市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到不同的地方来为主征战。谢谢大家支持。那我要在今天的后面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陈明辉陈牧师。那我们刚刚大家一定很好奇啊，陈师母是哪位，对不对？不要猜啊，陈师母就是我们弹钢琴的，是我们陈师母赵念桥，陈师母。所以等一下要签名，看得出来有人要签名啊，你可以找他签名啊，传奇的故事啊。我们的 keyboard 手，这是师母的妹妹，这是 Angela。这是我们女主唱华华。那我们的吉他手是小舅，是这个 Louis。是我们这个师母的小舅舅，最小舅舅。那我是古炳勋，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见证会。重要的事情是记得将耶稣的爱传出去，在我们出去聚会出去之后，将耶稣的福音传出去，好不好？谢谢大家。